201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川普周四举行峰会，关键议题是台湾问题、经济对抗。第二个是美国制裁三家帮助伊朗的中国公司。第三个是警惕川信联过敏反应。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8号宣布制裁四家企业，其中包括三家中国的卫星公司，它分别是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公司、杭州的逆商科技公司和长光卫星技术公司。制裁他们的理由是这三家公司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帮助伊朗锁定并且袭击这个中东的美军目标。木美星空的英文名字叫做 Earth Eye。 那美国国务院说，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公司在伊朗战争期间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那么杭州逆商科技公司发布开源的卫星图像，详细的展示了伊朗战争期间美军的军事行动。那长光卫星是按照伊朗政府的要求收集美国和盟军军事设施的卫星图像。美国国务院还表示，长光卫星过去向也门胡塞武装也提供过这个卫星图像，它用于锁定美军的设施啊。那么长光卫星隶属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2023年12月就被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制裁，理由是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提供乌克兰战场的卫星图像。金融时报之前发表过报道，指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2024年获得了一颗中国的侦察卫星，那它的不是整颗卫星，是获得它的侦察卫星的使用权。那么这颗卫星拍摄了沙特、约旦、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吉布提还有阿曼的美军设施的图像。那么这颗卫星就涉及这一次被制裁的两家中国公司。这颗卫星使用了长光卫星的技术，那由北京的木美星空负责建造、发射并且在轨道上交付。那么美国国务院这次的制裁证实了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财产了、禁止美国公司跟他交易等等。这是第二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两名被中国关押超过10年的美国公民家属写信给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川普在本星期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争取释放他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分别是54岁的空姐亨特还有52岁的威尔斯。亨特和威尔斯都是因为毒品罪被中国法院判刑。那么这两个人的家属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的是毒品，他们掉进了所谓的毒罗骗局，也就是说有人利用旅客帮忙携带行李，实际上行李箱里面有毒品。那么当事人并不知道。那么目前呢，亨特和威尔斯都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希望返回美国接受治疗。中国外交部5月11号表示，这两个人因为严重的毒品犯罪被判刑，中国将会依法保障他们的健康和合法权益。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方提出了正式的请求，希望出于人道主义考量释放两人。中国官员说，如果这个请求由更高层提出可以考虑，也就是川普要张嘴啊。但是川普会不会张嘴不好说。川普之前说他已经张嘴了，就是那个黎智英的案子，但我不相信他张嘴了，张嘴了他会给的。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间谍2025年12月接触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一名幕僚，那么希望付费获取美国敏感的政策信息，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策，美国是否准备建立替代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以及川普政府在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的下一步计划，希望啊，我给你钱，你就告诉我这些信息。那么这名中国男子就是所谓的间谍，叫 Chris Chen， 他是香港一家叫这个 Nimbus Hub 的战略顾问公司的顾问，这乱七八糟的没听说过啊，就是乱取的一个名字。这个身份，纽约时报报道说 ,Chris Chen 主动联系美国国会的幕僚，提出只要对方每两个星期通一次电话，分享这个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动向，就可以拿到报酬。Chris Chen 提出的条件是最初每三个月付10000，那么并预先支付$2000作为诚意金。那么这名幕僚就把事件报告给了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高层，委员会就把资料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美国官员说 ,Chris Chen 是中国正式的情报人员，他也可能属于中国外包的情报网络的一部分。那么另外 ,OpenAI 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一些中国账号利用 ChatGPT 生成邮件，冒充这家香港顾问公司的员工，接触美国政府的官员、政策分析人士和金融界人士。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德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对记者说，他认为这个乌克兰战争正在接近尾声。普京还说，德国前总理施耐德可以担任谈判的调解人，施诺德是普京控制的一个傀儡。施耐德是德国的前总理，他的财务状况一塌糊涂，所以呢他就被普京控制了。普京说，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告诉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和他进行个人会面。普京说，谁想和我见面就必须来莫斯科。他说这并不是对泽连斯基直接邀请，但是他也愿意见泽连斯基。那么乌克兰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俄罗斯已经精疲力尽。5月9号的胜利阅兵泄露了普京的底牌。这是普京执政以来最寒酸的一个胜利日阅兵，整个阅兵式只持续了45分钟。最特别的是普京讲话结束，他讲话结束，以往呢就红场没有出现以往那种苏联红军式的钢铁洪流，那只是播放了一段7分钟的俄罗斯新式武器的宣传片。专制政权阅兵式本质上就是展示国家力量，那俄军坦克不上街，这个不是不想展示，是不敢展示，或者是拿不出来。乌克兰战争进入长期的消耗战阶段，乌克兰的无人机和远程打击能力不断的提升，莫斯科已经不再安全。那么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什么呢？是普京。普京没有像过去20多年那样徒步从红场走到无名烈士墓献花。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一直是普京刻意塑造的一个政治符号，就是走过去普京大踏步的走到这个无人烈士墓，然后给无人烈士墓献花。他塑造一个这样的符号，向外界传递三个信息。第一，他身体很健康，第二，他的权力很稳定，第三，安全可控，整个俄罗斯在他控制之下。那这次呢，他没有徒步这个踢着方正步过去。这次普京怎么去的呢？坐装甲巴士。 把这个一辆巴士车改装成一个装甲巴士开过去，这就很有象征意义。说明什么？说明大家都知道普京害怕了。那这场阅兵是释放出的信号更加明确，俄罗斯没有崩溃，但俄罗斯还能挺多久是个问题。所以呢，当普京乘坐的装甲巴士缓缓地驶过红场，他承载的是俄罗斯大国梦想的最后余晖。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梵蒂冈派社会科学院院长叫图克森枢机主教访问台湾，出席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基金会成立60周年的活动。这是一次罕见的访问，这意味着梵蒂冈新的教皇正在转变对华政策。梵蒂冈目前是台湾12个邦交国之一，也是欧洲唯一的和台湾有这个外交关系的国家。那么慈济基金会表示，图克森是5月11号会去花莲的慈济总部参加周年庆典活动。那么去年梵蒂冈这个梵蒂冈宗教对话部的副秘书长叫库布雅访问台湾，出席这个宗教交流研讨会，和台湾不同的宗教团体代表会面。那么以往呢，虽然台湾跟梵蒂冈维持正式的邦交，但是台湾和梵蒂冈之间的互动并不频繁。为什么？因为梵蒂冈还跟中共在那里有很多的交往，主要是主教协议。主教协议是梵蒂冈跟中共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但是呢，去年呢，梵蒂冈选出了新的教皇，叫利奥十四。去年5月利奥十四就职，这意味着梵蒂冈以往和中国交往的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主教协议是梵蒂冈签署的最坏的一个东西。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中国复兴的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蔡将会在5月份刑满出狱，但由于一个附加刑，所以包含了剥夺政治权利1年，所以中国仍然可能会限制他出境。但是复查未必能够返回台湾。复查本名叫李延赫，他在2013年取得台湾居留身份，他2023年3月他回中国去处理他的户籍，因为他需要注销他的户籍，因为台湾出了一个新的法律，要求你要获得台湾的身份，你要中国大陆人民要获得台湾的身份，你就必须把原来的户籍给注销掉。那复查就回去注销他的户籍，结果呢，中国国安部门就把他给抓了。结果2025年2月这个就判他什么分裂国家罪，判他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所谓煽动分裂国家罪，就是一个口袋罪。那么就在上个星期被中国拘捕并且判刑的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的教授袁克勤也是刑满释放。袁克勤是2019年回国参加他母亲葬礼被捕。所以呢，中国政府呢就是利用这些海外人士回国处理个人事务去抓他。所以海外人士回国需要谨慎，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干啥，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啊。第七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国科考船同济号5月7号出现在台湾鹅銮鼻东南方海域，那么距离台湾限制性水域只有 0.5 海里，台湾海巡署调派成功级的巡防舰前往拦截。那么海巡人员近距离伴航，制造海浪干扰，并持续的广播要求同济号离开。 直到5月11号清晨，同济号才改变航向，离开台湾海域，双方对峙了5天。台湾海巡署说，同济号虽然始终没有进入台湾限制性水域，但沿着限制线外围活动，向海里投放缆绳，布放科学仪器，意图搜集台湾周边海域的水文资料。海巡署连续部署多艘舰艇，全程监控，不让同济号继续作业。所谓的水文资料包括海流、水温、水深、海底的地形，这些数据表面上看上去是科研用的，但实际上它有军事价值。那么潜艇在底下活动就需要这些水文资料，特别是潜艇。那么当然军舰航行有这些资料，它当然更加安全可靠。那么近年来中国的科考船频繁的在中国周边活动，甚至最远去到哪里，阿拉斯加。所以呢，这一类的科考活动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军事活动啊，只不过披着科考活动的名号啊。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国土交通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在东京购房的外国买家当中，台湾买家成为主流。有多主流呢？台�湾买家占到总数的60%以上。去年上半年在东京23区总共有308宗外国人的购房交易记录。那么其中来自台湾的买家有192宗。那么中国只有30宗，新加坡是21宗，英国和香港各15宗，美国是13宗。那么每套房产平均成交价7亿日元，非常贵啊，都是贵房子。日本房地产公司表示，台湾客户近5年的交易量增长了4倍，已经取代中国和香港，成为日本高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海外买家来源。那么2018年在日本买房的外国人当中，香港占的28%，中国和台湾各占24%，结果现在变成台湾占的60%。那说明什么？说明台湾股市好啊。调查显示，50%台湾的买家到日本买房子是看中日本房地产租金稳定，收益比较高，有40%是为了在日本拥有第二个居所，另外还有10%是因为出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希望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路透社报道，极地探险游轮这个红迪乌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之后，船上100多名乘客5月10号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下船，随后搭乘包机各自回国。美国卫生部5月10号发表声明说，船上有17名美国公民乘坐美国国务院的包机返回美国，飞行途中一名美国乘客测出了汉他病毒阳性，另外一名美国乘客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目前都没有确诊。这两名美国乘客5月11号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医学中心特殊病原体治疗中心，那么其余的美国乘客会前往美国国家隔离中心接受进一步的评估和监测。另外一名法国乘客在撤离过程中也出现了症状，法国政府已经启动了隔离的措施。红迪乌斯号是一艘极地探险游轮，今年4月从阿根廷出发，途经南极和南大西洋这的一些偏僻的岛屿，船上总共有147名乘客，来自23个国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初确认船上出现了汉他病毒的聚集感染。那么这次发现并不是普通的汉他病毒，而是叫安第斯型的汉他病毒。这种病毒在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存在有限度的人传人风险。目前红迪乌斯号确诊和疑似病例达到9例，其中2人确认死于安第斯型的汉他病毒，另外有一个人怀疑也是死于这种病毒，但还没有确诊。 那么美国疾控中心代理主任巴塔查里亚表示，这不是武汉肺炎疫情，公众不需要恐慌。目前最重要的是追踪接触者，隔离高风险的人员，并继续监测已经返回的各国乘客。美国疾控中心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给你们选了一个非常坏的卫生部长，美国疾控中心现在属于半瘫痪状态，汉他病毒现在正在发生啊，真的是美国有此一劫啊。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泰国前首相他信5月11号离开曼谷北部的孔卜雷监狱。他信现年77岁啊，他重新入狱服刑了8个月之后获释出狱。未来4个月他仍然需要佩戴电子镣铐，定期向缓刑官报到。他信表示走出监狱之后松了一口气啊，他信说狱中这段时间就像冬眠，很多事情不想再提，也没有回应外界关于他健康状况的质疑。他信是2023年结束15年流亡会返回了泰国，回国当天就因为贪污和滥权罪判刑8年。不过他信入狱第一天就以健康理由转往医院，随后泰王这个把他信的刑期减为1年，这应该是回国之前就已经谈好的。2023年2月他信在医院住满了6个月，获准这个释放，但是由于他一天监狱都没待过，外界就强烈的争议。那么去年9月泰国的最高法院又裁定这个住院时间不能算进刑期，要求他重新服刑1年，所以结果他信就服完了2/3的刑期，符合假释的条件他就出来了。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海军驱逐舰叫文武大王号5月11号启程赴美，计划参加7月4号在纽约举行的建国250周年这个纪念国际阅兵阅舰式，国际阅舰式，川普喜欢搞这些名堂了啊，以及美国海军主导的海上机动训练，这就是附带性的。国际阅舰式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头戏，包括美国在内有韩国、加拿大、英国、日本、西班牙有50多个国家，100多艘舰艇会参加这个阅舰式。那么在参加阅舰式之前，这个韩国这个文武大王号这个驱逐舰6月底会先在美国的诺福克东部海域参加美国第二舰队举办的一个机动联训。那么美国、巴西、法国、英国、西班牙有30多艘舰艇参加演习。那么为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川普政府启动了一个自由250的计划，那么美军就安排一系列的活动，从去年6月14号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陆军建军250周年的阅兵式，川普称为川普的阅兵式，因为川普当天正好生日，就安排在生日那天阅兵，这是国防部长拍马屁啊。第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澳大利亚药监局发布最新的安全审查结果显示，截止去年年底，监管机构收到了1368个穿心莲，就是中药啊，叫穿心莲的不良反应报告，其中有287个穿心莲过敏性休克报告，休克了啊，其甚至在2024年有一人死于穿心莲过敏性休克。穿心莲是常见的中药材，它通常会用于感冒发热、咽喉肿痛啊。那么配方里面通常会有这种成分，穿心莲的成分。那么澳大利亚药监局说，穿心莲过敏反应来得非常快，而且难以预测，有些人在第一次服用就会出现过敏反应，还有一些人在 之前服用过穿心莲没有问题，后来突然又发生非常严重的过敏。那么澳大利亚药监局表示，穿心莲过敏症可能在服药后30分钟之内出现，并且需要紧急医疗救治。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上，穿心莲出现在感冒药和提高免疫力的草本产品当中，消费者可以直接在药房超市购买，不需要医生处方。澳大利亚在05年出现过第一个穿心莲过敏性休克病例。2015年以来，澳大利亚药监局连续发布了穿心莲过敏安全警告，不过穿心莲过敏性休克报告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所以呢，澳大利亚药监局计划把穿心莲从这个低风险成分名单中移除。所谓低风险产品，就是只要企业自行声明产品是安全的，符合规定的，就可以上市销售，不需要提供完整的临床数据。那如果穿心莲被移出了低风险名单，那穿心莲的产品就必须经过更严格的审批和监管，所以大家要小心穿心莲啊，穿心莲会有过敏性休克啊。那当然，中国药监局不管你这些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习近平、川普周四举行峰会，关键议题是台湾问题跟经济对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号到5月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川普和习近平是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当时最重要的议题是稀土交换这个贸易战停火。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将会同川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那么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白宫方面5月10号公布川普的大致行程，川普是星期三晚上到达北京，星期四上午习近平为川普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就举行正式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陪川普参观天坛，因为上次就是故宫，这次就天坛。那晚上呢，习近平举行国宴，招待川普。那星期五呢，川普和习近平呢就会举行茶会，就基本上该谈都谈完了，那就茶会沟通一下，然后是工作午餐，然后川普就回国。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双方将就建立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机制达成一致，也就是会正式宣布成立一个双边贸易委员会和双边投资委员会。那么其中贸易委员会将会负责管理两国之间的非敏感商品的贸易往来，双方还会讨论农业、航空航天和能源领域的协议，也就是买波音飞机、买美国农产品、买美国的能源产品，就是所谓的三 B 啊。那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白宫副秘书长副新闻秘书叫凯利在记者会上对记者说，这将是一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访问。他说，川普此次访问的重点是重新平衡和中国的关系，并优先强调互惠与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美国高级官员5月10号说，台湾问题已经列入会谈的议程。美国官员指出，中方近年来加强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但是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川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就中国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会向习近平施压。美国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以及这一议题和中国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也会在会谈中讨论。美国官员说，双方还会讨论延长贸易休战的协议， 协议还确保中国向美国供应这个稀土矿产。这基本上美国一方面呢，这个希望呢中国和中国就核军控的问题展开对话，但是呢中方一直不愿意讨论这个核控制的问题啊。这另一方面，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在5月12号到13号举行两天的经贸磋商啊。贝森特说他在5月11号启程，在中美首脑峰会之前去日本和韩国进行一系列的短暂会晤。那么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5月14号举行峰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么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中美双方在会前都特别点名台湾问题会成为一个议题。不过呢，让台湾内部高度不安的并不是会不会谈到台湾问题，而是美国会不会这一次啊，川普总统会公开的表态，从过去长期使用的不支持台独转向进一步的反对台独。就是川普总统会不会在这次中美峰会上把以前不支持台独的说法变成反对台独。那么过去几十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维持一种战略模糊的策略。美国一方面承认中方一个中国的立场，另外一方面又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一方面不支持台独，另外一方面又对台湾做出六项承诺。那么拜登总统先后四次，如果详细的，如果大体上说，还甚至可能是五次，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表明，中国如果武统台湾，美国会出兵，会出兵支持台湾，这样的立场，至少四次表态。那川普上台之后，就不愿意做任何的表态。那现在呢，美国就深陷伊朗战争啊，那美国国内经济压力又上升啊。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在关键矿产，我们讲的是稀土啊，逐渐掌握了反制的能力。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认为他手中的筹码正在增加，所以就主动的要求把台湾问题摆上了中美谈判桌啊。那么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习近平把原来的诉求对象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攻击点。为什么？因为伊朗战争啊，伊朗战争显然川普无法兼顾到亚洲，这就是中共对形势的基本判断。你既然顾及不到，我原来诉求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现在不是。现在台湾问题变成了我的一个攻击点，因为你顾不过来，所以呢，这就是不，于是呢，中方就觉得呢，台湾牌现在在我手里，不在你手里，现在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那现在台湾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川普会出卖台湾，而是担心川普会不会因为要和中国达成交易，在言语或者是姿态上出现历史性的后退啊。那这种焦虑呢，台湾媒体叫什么？叫菜单焦虑。所谓的菜单焦虑就是我自己上菜单啊，上菜单就是台湾自己会变成这个大国交易的筹码，叫菜单交易啊。那么在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叙事当中，中共不断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中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我解释一下啊。对于中共来说，只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存在一天，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缺乏合法的权力来源，而台湾鲜活的民主政治和具象的民生状况正好会戳破中共专制的谎言啊，尤其是台湾兴旺发达，正好证明了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这就让中共寝食难安。所以中共处心积虑的要除之而后快，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专制政权最怕比较。这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一看，哦，原来你看台湾的老百姓是可以进市政府吃饭撒尿的，你看看我们的市政府武警把守，别说吃饭撒尿，啥都不行，我在那儿示威都会打得头破血流。专制政权最怕比较，所以呢，中共呢就把所谓的统一台湾把它包装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的一个部分。其实武统台湾、统一台湾也好，武统台湾也好，中共的这个内核是什么？是中共的极度的焦虑，权力的焦虑。那川普总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总统，他是一个交易型的政治人物，这也是中共大外宣最近在美国国内不断制造所谓的三 B 交易传闻的一个条件。三 B 交易就是波音飞机、牛肉跟大豆啊，还有石油啊。那么中国大外宣要建立的一个逻辑就是，川普政府不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价值啊，川普需要中国买更多的美国商品，缓解美国的经济压力，就帮助川普创建他的政治成绩。所以呢，台湾人就应该担心自己会成为这个交易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呢，台湾就出现了所谓的菜单焦虑。实际上菜单焦虑就是台湾内部，中共在台湾内部播下的一个叙事啊，舆论战。这个舆论战和中共大外宣所谓的三 B 交易是配套的啊，这两个是配套相互呼应的。但是要了解的基本事实是什么？是现在的台湾和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台湾完全不同啊。2018年到2020年，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的对手。当时美国对台湾的核心认知停留在地缘政治层面，也就是第一岛链，也就是第一岛链对华遏制。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美国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战略，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之上的。从英伟达的 AI 芯片，到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它的大型数据中心，你再到美国未来数以万亿美元的规模的 AI 基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它底层全部都是依赖什么？先进制程的芯片。全世界核心的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基本上全部都集中在台湾，尤其是三纳米、两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目前能够真正的稳定量产的只有台积电。换句话说，美国现在不是需要台湾，是美国在人工智能这个关键科技领域高度依赖台湾。它不是需要，是依赖台湾。美国过去因为失去中东石油会出现过能源危机，今天美国要是失去台湾就会爆发金融风暴。为什么？你想一下，如果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链失去了算力这个基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科技七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它难以维系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地位，对吧？这七家科技公司占到标普500指数的 30% 的权重，它甚至占到纳斯达克总市值的 60% 以上。所以美国未来十年它的全球竞争力取决于人工智能，而美国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力取决于台湾的半导体。也就是说，美国现在的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无法失去台湾，这就是美国现在真正无法承受的风险。 所以有人认为川普可以把台湾作为交易筹码。如果从战略的逻辑上来看，这种理解其实是低估了美国现在对台湾的依赖程度。因为现在的台湾，它已经不仅仅是民主盟友，它也不仅仅是第一岛链的节点，它是美国科技霸权的基石。中共拿什么筹码跟川普来做这个交，做这个，拿这个筹码跟川普去交易这个基石。如果你理解这一点，你就能够理解川普对台军售的目的和态度。川普的态度很简单，我不想帮你打仗，你自己打，你自己打最好你能打赢。所以呢，川普上台之后疯狂的给台湾卖武器，让台湾自己打，你有武器你就自己打，我帮你训练。所以川普的逻辑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他的逻辑都是市井逻辑，没有什么高深的战略，他没有战略。战略是什么？战略是结构啊，有结构，通过结构形成综合效应叫战略。川普没有战略，川普所有的打法都是线性的，打完这个打这个，打完这个打这个，这线性其实一眼就能看到底。于是呢就有了什么，民进党政府 1.25 万亿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国防特别预算是民进党政府向川普表达决心的一个预算。那为了通过这个预算，川普政府动用了非常大的政治资源，给民进党政府保驾护航，为这个预算保驾护航。但是还是被国民党、民众党砍掉了4700亿，剩下了7800亿。媒体报道说，美国高层官员感到失望，接着就安排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1号访问台湾，访问台湾，美国还是要卖武器给台湾，让他自己打，就这，他的想法是这个想法。川普总统的想法都是非常朴素的，跟这个跟美国老农民想的差不多，差不了太多啊。那川普政府的军售案其实投射的就是美国对当前台湾战略地位的一个焦虑。川普政府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舒缓压力，同时他又能维持跟中国的关系，因为他不讲。但事实上川普访华最大的困难既不是台湾问题啊，台湾本来就是美国的筹码，它不是美国的软肋啊，也不是什么，也不是采购啊，也不是采购。只要美国保持既定的立场，其实中方没有太多的空间啊。中方把调门拉得很高，但是没有用，没有，对于川普政府来说没有用，因为川普政府是没有战略概念的政府，所以你调门拉得高，其实调门是什么？调门是战略。他就是看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看算数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川普访华最大的困难既不是稀土，也不是波音飞机。川普最大的困难是要把习近平拉回谈判平台。以前呢是习近平想谈，川普不肯啊，不大想谈。现在是川普想谈，习近平吊起来卖啊。《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会晤啊。那么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在强调这个稳定合作，但实际上两国都在进行一个长期经济对抗做准备。而且这个长期的对抗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对抗。为什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过去一年时间中美之间在贸易、科技、金融，就资本持续的升级，双方的对抗在升级。那么而且中国方面释放的信号越来越强硬，而且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的应对美国的制裁，他开始主动的去建立一套反制裁的体系， 把法律监管供应链全面的武器化。那实际上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中国连续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 Meta 收购Manus 啊，比如说这个阻止西方国家供应链撤出中国，比如说强化不可靠实体清单，比如说出口管制和反制裁的法律都在执行当中。这些动作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对中美关系判断的变化。为什么？过去十年中国对美国制裁的回应整体来说都是很克制的。即使是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又是加关税，又是制裁科技企业，中国大部分时候都是采取很有限的反制，而且大部分是停留在一个象征层面。当时中国的重点是什么？当时中国政策的重点稳定外贸，稳定外贸，维持出口，避免和美国脱钩。现在情况不一样，中国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越来越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制裁，特别是供应链限制，它不是阶段性的，它是个长期战略。所以中方呢就认为美国正在系统性的阻止这个中国科技升级跟产业崛起。他就开始干什么？他就从被动防御开始向主动建立这种反制能力转化。纽约时报指出，最近中国推出的新规定赋予监管部门更大的权力，监管部门可以调查企业的记录，可以去询问员工啊，发现你有没有把供应链移出中国，甚至可以限制外企高管离境边控。这些措施都加大了跨国公司的压力啊，因为很多企业正在撤离中国，他现在这个动作就是有点像关门打狗。所以而且中国新的规定已经向这些外资企业发出一个明显的警告，我不会再接受，完全接受这个供应链去中国化。所以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对抗，第一个是层次越来越高，全部都是战略层面，战略层面就是时间长，跨度大，然后领域更完整，这是战略层面。第二个就是越来越细化，这个对抗越来越细化。翻过来讲，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也在不断的升级。美国过去一年对中国关税提高到145啊，但是实际上后来降下来。那现在是对半导体、化学品、机械设备一些关键的技术出口全面限制。那么然后现在最近最集中的就是炼油厂的限制啊。那么中国也没有客气，中国每次都进行反制。没有一次放过。所以中美之间进行经济对抗，它的机制也越来越成熟。所以双方最大的危机就是会脱钩。这个脱钩的速度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跟美国经济都有问题啊，美国经济面临衰退，中国经济其实已经衰退了几年，但是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出口面对压力。中国出口面对压力的时候，中国经济就有大问题，因为中国经济现在独木难支，靠的就是出口。出口有压力，出口有问题，中国经济就会出问题。那现在的最难过的是谁？最难过的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些跨国企业呢，他两边都能讨好。他这边川普政府说什么，我听，我遵守。中国这边说什么，啊，我听，我也遵守。那现在已经不行。现在中美双方的对抗已经上升到这种战略层面的时候， 跨国公司最后要选边站，选边站对谁有利，对谁不利？选边站对中国不利，为什么？因为美国市场大呀。所以下一阶段就是中美的经济的战略性的对抗，而且长期制度性的对抗。那这次川普去中国，其实他面对的就不是简单的要中国买东西的问题，就是他要重新，就是川普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要通过这次峰会寻找各自的位置，寻找各自的位置，然后了解对方的意图，最后建立一个双方都明白的理解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有对抗，但是也不完全是对抗，也必须合作。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有些网友喜欢，有需要，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观点，不知不觉已经观看王先生的频道6年了，祝频道越办越好，谢谢啊，谢谢啊。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很火，跑去俄罗斯拍摄，大内宣，把俄罗斯拍得很好，俄罗斯人热情友好，忽悠一大波人去俄罗斯旅游，很坏啊。去了就知道，谁去谁知道啊。观点，在30多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在县农机所、农业所工作，从事土质存档的工作。他说土质一年不如一年，不需要研究和存档了，因为土地被大量的农药废了。所以在中国不仅只有穿心莲有问题，由于中药的需求量大，中国早就已经大量的种植中药，为了提高产量会使用农药，无法做到有机种植。反观德国，使用药品在或者化妆品等植物必须是有机种植，所以德国的过期药品仍然有很好的药效，非洲都抢着收走。中医药，就中医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应该叫中医药。中医，你要去看中医，实际上最终落脚点还是中药。但是中国的中药的问题有三个问题，中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养殖，就是原来野生的，现在呢野生的已经被吃光了，那怎么办？那只好养殖。养殖就有农药，有化肥的问题啊，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就是野生种植的问题。然后就是化肥农药的问题。第二个的问题就是化肥农药的污染的问题。这个污染不仅仅是在种植层面，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就是储存层面。储存层面。那么现在中草药呢，它容易发霉，它容易长虫，那怎么办？硫磺熏。硫磺污染是中国中草药最大的污染源，是硫磺。然后由于种植过程不够严谨，所以药效也大幅的下降。这个药效下降，这个药材污染，还有就是制药的这个中草药的制药程序越来越不规范，所以药效就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以前呢，你可能吃个3-5剂就已经好了，你现在吃了10天都不得好，为啥？因为那个药无效，没有药效，而且药本身就被污染了，一个没有药效，一个是污染。所以中医毁在两头，一头毁在价值观，就是主机没了。中医的本质是什么？ 中医的本质是天人感应，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天人感应了，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毁在中药，中药已经不灵了。情况抖音上出现了不少台湾教育的影片，点击率都在百万以上，都说台湾的教育水准真的比中国高太多。如果中国都按照台湾教育的教法这么教，台湾学生会轻松很多。另外一个讨论的问题是两岸高等大学学生辩论，台大对清大，台湾学生可以不看稿上阵，逻辑是清晰反应快，但中国清大的学生逻辑不自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只是看稿子念稿，为了抢话而抢话，只想别人听他说，不想听别人说，这是辩论，不是学生领袖讲话。难怪会输台湾高教一大截，台大学生听到中国清华大学的话都忍不住叹一口气，默默地翻个白眼。之前说有拿中国的叫什么来着，跟美国的藤校比，前两天我在听一个人在说这个中国叫什么，北大清华加上若干个什么浙大复旦这些，上海交大这些中国顶尖的和美国的藤校比，然后就说看谁更厉害啊，有些这样的比较，我觉得这种比较太无聊。为啥？中国的学生，这些学校，中国顶尖这些大学的学生，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为啥？千挑万选出来，他们足够聪明，他们足够的厉害。如果要比学生呢，中国的学生不比任何人差。就是我讲的，就这些顶尖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讲学校，教育讲的是什么？教育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学校。其实呢，很多人不管，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学校要有很厉害的学生，然后这个学校本身有很厉害的教学，出去的学生才是厉害的。那为什么北大清华出去的学生仍然厉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学生本来就很厉害啊，就是你这个垃圾学校都没关系，这些学生就本来就是很厉害。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学生不比世界上任何学生差，中国的顶尖学校的学生肯定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学生之一，没有疑问。但是学校就不要比了，两个不同的物种有什么好比的啊？不要去比，有什么好比的？什么台大跟清华比，怎么比？中国的学校是干什么的？中国的学校是拿来筛选的，它不是培养你，它是筛选，留下最厉害的放到我这里。它不是靠你培养他，培养出最厉害的学生，不是他培养，是那学生本来就很厉害，好吗？关键我就是大学生，中国大学 40% 被马列洗脑， 5% 有认知，剩下的啥都不信。OK。提问，请王老师讲一下美元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这么大的题目我怎么讲？没有数据，我没有看，没有数据不好讲，讲不了。汇率是什么？汇率是一个闸门啊，什么闸门？资金流动的闸门，货物流动的闸门。那么资金流动的闸门，当你的本币汇率上升，闸门就向内开，资金就往内流。如果你的本币汇率上升，当你的本币的汇率下降，那闸门就向外开，资金就往外跑。那这件事情跟货贸易跟这个汇跟资金的流向正好相反，当你汇率下降，那你出口商品的价格就下降，那你出口商品的数量就会增加， 当你出口上，当你汇率上升，你出口商品的价格就高了啊，因为相对于美元来说，因为美元是交易货币，那你商品加价了，那你出口数量就会下降，基本上就是，所以汇率是什么？汇率就是一个闸门，就是资金、资本和货物的之间的流向的一个闸门。货物和资本是反向流动，啊，就是当资本往外跑的时候，商品就在往内跑；当商品在往内跑的时候，资本就往外跑，它就是一个，它是个负反馈，负反馈的关系。我最近没看人民币的汇率，我答不了你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总的来说呢，人民币今年以来在升值，今年以来升值，但是我觉得这个升值有点特别，有点奇怪，就是说，升值的幅度蛮大的，超出了预期。这里面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可能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信息不透明，我们就是有可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资本正在大量的外跑、外逃，所以他没有办法，只好把汇率提起来，否则的话，他资金继续外逃，他的资产价格就撑不住，他有可能是这种。理论上来说，现在中国经济这么差，它需要让人民币汇率降一点，让它的出口继续维持经济的稳定，但是它没有，说明有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情况现在俄罗斯来中国特别多，特别是上海，很多拖家带口安营扎寨，感觉用不了多久，隔壁的邻居会变成俄罗斯人，说英语都听不懂，以后的问题可以预见啊。OK。情况最近看了几个 C919 趴窝换机的视频，由于美国制裁 C919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和维护都无法快速提升，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成本奇高，航空公司苦不堪言，但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只能咬牙继续飞。美国制裁是好事，培养敌人对抗自己的傻事，美国终于不再做了。其实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就是这两年美国的大学开始不收中国的留学生，特别是 STEM 这些专业，就是这些工科的这些专业，顶尖的这些工科专业已经不收中国学生。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发生了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件事情已经开始。那你想一下，现在在中国这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行业，高科技这些行业，其实所有的人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啊，全部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啊。那如果美国持续的执行这个政策，不用太长时间，中国就断流，中国就和这个脱节了。所以抄功课呢，你就悄悄的抄，不要出来吹牛逼。抄别人的作业呢，你永远做不了第一名的，你只能做第二名。你拿到第二名，你就偷偷的乐，不要做声。中国还跑出来吹牛别人，结果别人连不给你抄，你看看怎么办？看你还能拿多少分？一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就是美国的大学开始不收，特别是这些 STEM 这些专业，不收中国的留学生，影响非常的大啊。情况我身边的年轻人，除了考公的几个以外，其余大部分所谓的灵活就业就打零工，没有父母的救济，生活不了。当然，现在都在啃老，只是啃老不同程度的啃老而已。现在大学毕业生父母还能工作，还有挣钱能力，还能够维持一些，但是这只是城市里的大学生，城市里面父母有些在体制内，有些在外头有 有挣钱，农村就不行。所以最可怜的是谁？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孩子没办法，铁人三项啊。现在国内已经5月12号 ,18 年前美国黑鹰直升机在四川救了好多人，台湾那个时候还捐了好多钱，四川地震啊，汶川地震啊。情况这个说个很现实的问题，坐标广东，因为家人有慢性病，去过各种医院，现在不论什么病，医生都是能手术尽量说服病人做手术，开药的全部优先中成药，大部分吃不死，只有一点点药效。然后最重要的是，很多医生对于病情没办法很好的解释给病人，可能病人多，只能很少很少的医生能用简单的话语解释通透给病人，不知道是不是教育的问题，解释不通，怎么会解释不通？他解释不通的是他用的这种治疗方案解释不通，理解吗？这个病怎么会解释不通？你这是肝癌，你这是肺癌，你这是喉咙发炎，你这是感冒，一句话就讲完了呀。他解释不通的原因是，我为什么要用1200块钱的药来治你这个感冒？他当然解释不通啊。他一绕来绕去绕不通的原因就这个原因，还有啥原因？你这是肺癌根本不用治了，你回家该吃啥吃啥。他我的非得跟你讲这个，你这个肺癌可以治，我这跟你讲一通怎么怎么治，这当然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的原因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治疗方案，理解吗？我跟你讲，当你看到这个医生连滚带爬的在讲，讲不清楚的时候啊，他讲了几句讲不清楚就不讲了的时候，你就扭头就走，不要听他的。为啥？使坏呢？使坏他都不能自圆其说啊，不是教育的问题，怎么会讲是不讲不通？他这个专业的讲不通。你来问我，我问我新闻的问题，我张嘴就跟你讲怎么会讲不通。观点，因为大陆没有媒体，所以我们经常翻墙出来看老师的作品，感觉老师讲的非常客观。谢谢啊，谢谢。基于目前有的事实，并不添加幻想，对有情绪的内容老师也会提前说好，这是个人观点，而且总的来说也没有多少情绪，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合理推测，明显看出来老师是从事过媒体行业专业的媒体人啊。 OK， 那我们在新闻这个部分呢，有两点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事实，所有的一切必须要有事实，如果没有事实一切都免谈，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的专业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事实的诠释，它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前提就是常识和普世价值啊，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认知啊，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